谢谢弟兄姊妹们注意到，这个礼拜我们节目单上没有讲要讲什么题目。今天早晨我要讲的是神的预定和神的预知。很抱歉没有事先把经文跟题目告诉大家，因为大家也许知道这些日子我个人也是很多心里忙乱的事情，像我们刚才慧明姊妹讲的很多的事情。那昨天晚上我把婷送到医院里去，因为她有发烧，所以希望在医院里面能够把她的体温控制住。因为这些种种零零碎碎的事情，我现在越来越明白，并且觉得侍奉主这个心智和心态，像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在一种恶劣的环境里面，但以理还能够像他照常一样一天三次祷告神，这个力量真正从主那里来的力量。当然但以理本人他在主面前决心也是非常的伟大非常重要，所以我盼望能够在各种环境中间仍然能够照样侍奉主。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跟我一样能够不受任何外面的打岔，叫我们专心一致的侍奉神。前些日子这两天的时候，我想到担心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也想到，万一有一天如果我倒下去不在教会，我最挂心的是教会到底能不能继续留在他身上的旨意和目标。如果有一天我竟然倒下，我所担心的是弟兄姊妹们到底能不能坚持继续往前施工。我所担心的是盼望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生命上继续成熟。前些日子我一直说到神的绝对的主权和人自由的意志。也许我们明白神的主权，相信每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都有他的旨意，但是如果过分了，我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告诉我，有些人祷告失去了信心，认为不管怎么样祷告，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祷告也是这样，不祷告也是这样，所以就不必祷告。这样的态度是过分了，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和人的意志、人的拣选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照加尔文的说法，神的绝对主权，上次我们讲过，这是我们一个安全网。我也想过在加尔文主义里面最重要的贡献，讲到神的绝对主权的时候，就叫每一个人都服服谦卑下来，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他说免得有人自夸。当然这有他的背景，因为加尔文主义起来的时候正是对天主教错误的教训有相当重要的改正的时候。天主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人努力行善，并且就是得救了以后也是继续靠着行善来讨神的喜悦。但是这在圣经里面找不出任何的根据，所以加尔文起来的时候积极的倡导因信称义的说法。路德马丁路德起来的时候，他们头一个看见的就是人凭着信心才能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在那个时候加尔文主义发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把人从一种错误里面改正过来。这个改正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也说过，以后到了亚米尼亚起来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专心专一强调神的主权要出毛病。上一次我说过，加尔文主义是为不是为着懒惰的人预备的。我也讲过，人有两种，只有两种，一种是懒惰的人，一种是高傲的人。懒惰的人不需要听加尔文主义，高傲的人听了加尔文主义希望他能谦卑。但是若是一个人不用他的意志，责任在于他自己。在加尔文主义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那些人不得救是为了什么？能够怪神吗？因为神没有预先拣选吗？如果你这样想，就正好是证明你的败坏，罪有应得，应当受灭亡。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罗马书也是这样讲，罗马书第九章里面，或者我要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看，请大家看罗马书第九章十九节，前面十八节这样说，他举的例子是讲到法老的故事。保罗讲到法老， 他说神对法老说，经上有话向法老说，十七节，我将你兴起来，配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对法老所说的话，当然是神借着摩西把这句话宣告出来。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绝对的主权跟他的意志。但是如果有人这样说，第十九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着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脑筋快的人立刻会想到，既然神规定恩待了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了谁，那么这样说来我们有什么责任呢？他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保罗站在神的地位宣告这个神的原则的时候，他立刻想到有人会不服。他说这样他为什么还指着人呢？好像神因为拣选，因为他主权的缘故，人就没有任何的责任了。保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保罗只指出说，问这样问题的人他的心态有问题。所以问问题的时候，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这个人心态，他的心态哪里错误呢？二十节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底下保罗讲了很多神绝对的主权。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留在这里，如果我们心态被神矫正，我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怎么样知道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最担心的是，到底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面肯不肯长进，愿不愿意传扬福音。上礼拜我说的也太重，但是即使在做，我觉得如果不是常常的传讲，弟兄姊妹们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上礼拜我们说过我们的责任，传扬福音，到底我们要得救多久才传扬福音？到底我们要得救多少年？几十年了还是空战地图？在我们周围弟兄姊妹们有多少的人需要福音？教会这么多空的地方，病人关心别人的灵魂，到底我们的责任是不是因为神的拣选就没有责任了？若是我们这样想，我们是心态有问题。但是我们在理智上面还是不能明白到底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讲到加尔文主义，讲到绝对神的拣选，但是亚米尼亚却认为神的拣选有条件。神的拣选条件是什么？神拣选有信心的人。福音是神的预备，耶稣基督是神在勇士中间所定的旨意，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全何等大的救恩，这是耶稣基督独一的工作，也是神早就预定的工作。但是神的拣选是在基督里，这是以弗所的道路。我们可以看看以弗所说到底神的话怎么说。所以无论加尔文主义，无论亚米尼亚主义，他们都需要回到圣经。现在我们看圣经怎么说。以弗所书第一章，请大家来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弟兄姊妹们，这两节圣经两次讲到在基督里，是不是保罗修辞学不够学得好，他一再重复用这个字，是不是保罗没有别的字可以取代？我相信保罗文学的根底非常好，他若要用别的字一定可以用别的字，但他两次特别提到在基督里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知道拣选是在基督里面。这话怎么说？主的拣选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并不矛盾。约翰福音第十章说，凡赐给耶稣基督的人，他一个都不失落，在基督里蒙了保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则，神怎么拣选，神在基督里面拣选。 有些弟兄姊妹们一时不能领会这个事情，但是所谓在基督里是指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因着我们相信神怎么拣选，神拣选有信心的人。好了，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到底信心是谁所给的？保罗明明说信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刚才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读到这句话，那这里怎么调和？是谁发动信心？所以在拉丁文里面，从前的神学家是有一个专门的字，叫他信心的创始者 ，initiator of faith。我不需要讲拉丁文，拉丁文没有人懂的。我知道 Dennis 学过拉丁文，不知道大家记得多少。信心的创始者，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谁是信心的创始者？希伯来都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找了许许多多以往在神学上面争论的书籍，看了很多很多。我在那里一直思想一直祷告的时候，我逐渐明白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请大家仔细的听，因为我不知道任何一本书都曾经这样说过。我查不出任何以往的人曾经这样讲过，但当我这样看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意思，但他们却没有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这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在亚美尼亚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辩论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争辩。亚美尼亚的主义的人认为神的预知就是神的拣选，就是神的预定。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有没有不一样？弟兄姊妹们，神是不是预知，是不是预定，这个东西分别很大。什么叫预知？预知就是预先都知道。我们昨天唱了一首诗歌，有一首诗歌说他是都知道，一切都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也没有问题。你看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到伊甸园里面找他，还没有讲出他的问题来，还没有找到亚当的时候，他就说，你莫非吃了我所吩咐不可以吃的树上的果子吗？神已经知道了。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一样不一样？我们能不能说，因为神的预知，所以他预定亚当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感情，在我们逻辑里面讲不通。神是良善的，怎么能预定亚当要犯罪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从前神学的争论，很多的地方在这个点上不清。有人就说神预定亚当要犯罪，这样才能够预备救赎；有人说不是，因为先有了救赎，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亚当要犯罪，所以神就早就在永世之前设立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这话有没有根据？有根据，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所以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神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这是神的预定。弟兄姊妹，我这样讲可能把你们越搞越糊涂，有没有？我刚读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越读越糊涂，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做结论。那感谢主，当你把所有问题放在一起的时候， 慢慢的你就看出理出他的头绪来。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是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有什么不同。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弟兄姊妹们，当神创造的时候，他不仅给了人生命，他不仅创造了亚当，也给了他一个自由的意志。刚才我说到一件事情，神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所想的都是积极的，神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神是永远的，所以神是全知全能。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神的全知全能有没有神不能做的事情？有一件他不能做的，就是他不能够不知道。你想到过没有？神没有自由不知道。神有没有办法说我不要知道就不知道？我的女儿告诉我说，爸爸两个姐姐在学校里都倒好了，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妈妈生病也不担心，对不对？我在家里我为了受罪苦 I'm torn apart， 他说我心都碎了，十三岁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全知全能未必是，但是神我们说他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这是我们想象中神正面的那些美德。但是神受一些事情限制，神有没有限制？神当然有限制，神不能不做神，你想到没有？我们说我们如果能像神多好，我们做神多好，但是如果你是神，你没有自由不做神。同样的，神没有自由不知道，这里就是全知，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的不同。弟兄姊妹们，当神造人的时候，把一部分的自由意志给了人。神有没有预定？有，预定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所以卫斯理的讲法，他不能赞成神没有条件的预定跟拣选。他说他相信有些事情是预定的，比如说神要兴起什么人来做成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像摩西，摩西是神所拣选神所预定的，他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神所拣选神所预定的，他像大卫，大卫是神所拣选的。明明圣经里这样讲，他说在那些特别的人身上，神要做成特别的工作，神有他的预定和拣选，有一个人要来完成他的工作的。但是至于关于救恩方面的预定，他相信是根据一个条件，那就是信心的原则。卫斯理讲这句话我能够完全接受，从他讲的话我才衍生出刚才我所讲的预知跟预定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神的预知？什么叫神的预定？神的预定是他用他的意志决定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有神的旨意的问题。弟兄姊妹们，当神定义一件事情的时候，事情就成就了。像刚才我们所说，历史上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他预定说以色列要进到埃及450年，他预定已经看见了，他就宣告，事情就成了，到时候一定成就。神预定大卫，神预定摩西，神预定保罗，保罗说他是神所拣选的，他说我本来在使徒中间最小的一个使徒。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一些特别的人身上，神的预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什么叫神的预知？神的预知就是说，在他没有用自由意志的时候，在神没有用他意志的时候，因着他的全知，他知道已经发生或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是神的预知。神的预知是被动的，他没有法子不知道，但是他没有拦阻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预知就着神的本性来讲，是一件消极，是一个被动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他们没有讲预知和预定的分别，就讲到神的绝对主权和神所允许的事情，神的绝对旨意和神允许的旨意。我们看弟兄会的书常常讲这件事情，神的 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意志和神所允许发生的事情，这两个事情不同。那么弟兄为这些弟兄们不是没有仔细想过，他们不能解决一个矛盾，就是为什么神旨意之外还有第二次好的旨意。所以我们诗歌里面常常讲，叫神拣选我们最好上好的，不要拣选次好的。这是因为我们读圣经的人发现问题，好像因着我们极端的求，极端的求，会神听我们的话而答应我们的要求，但是却不是最好的旨意。所以大家看，像西西家的事情，西西家病了，病得要死，先知以赛亚说，对，先知以赛亚对他说，你不能活了。但是他去祷告，他向着墙壁祷告，他面对着墙壁祷告，神看见他的眼泪，你加了他15年的寿数。大家以为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等到他加了15年寿数以后，你看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这个马拿西是接续他做王的，而马拿西是犹太国有史以来有历史记录最差最邪恶的一个君王，差不多跟亚哈斯一样。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有人说这是神所允许的旨意。弟兄姊妹们，这些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名词发生？因为人不能解决，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难处不能解决。但是我所说的更简单一点，什么叫神的预知？什么叫神的预定？分别在于有没有神，有没有操练，有没有运用他的意志。当神运用他意志的时候，他决定一件事情，这是神的预定。当他把决定的权给人的时候，他是预知，他没有预定。他已经知道人在败坏的天境中间所要产生的问题，凭着自己所不能做的决定，不能去做的最好决定，有次好的决定。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里神给人相当大的自由。刚才我说一句话，弟兄姊妹不想注意到没有，神给人最大的礼物是生命，但是跟生命同时给人一个大的礼物是什么？或者我们说除了生命本身之外，神给人最大的礼物是自由的意志。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今天意志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的意志是一个特别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天每一个人的行为，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个人意念，每一个人的奉献，每一个人决定，每一个人侍奉，根据他的意志来的，而也因着这个意志受审判。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交账，因为神曾经给了我们绝对的主权，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弟兄姊妹们，我读完圣经里面许多争论以后，我看了这么许多不同的解释以后，我相信神给人自由意志，没有冲突，跟神的主权没有冲突。因为在他给了人自由意志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一份的权柄托付给了人。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因此人负着整个人类发展的责任，这样你就错了。历史在神的手中，这是他的预定。但是人怎样的败坏，怎样的犯罪，怎样的作恶，怎样的堕落，怎样糟蹋神的恩典，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的结果，人的罪更重。如果我们是机器，没有办法拣选自己的道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主张，做的主张也不算的，都要给神否决的，我们就没有责任。弟兄姊妹，看见没有？我们在几次聚会中间第一次讲的，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安全网，把一切我们的失败都落在他的安全网上，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跟主权同时的，讲到责任的问题。加尔文主义不是给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听的，那些懒惰的人要知道他的责任。我说的懒惰不是指你工作懒惰，我说的懒惰不是指你睡觉起来的晚，我说的懒惰不是指你上班不落力， 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懒惰，你不肯用功，不肯花时间读圣经，不肯祷告，你不肯，因为你懒惰。这样的人要受审罚审判，这样的人神给他完全的自由意志，要受更重的处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说过，万一有一天我倒下去的时候，我所担心的是我在主面前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告诉各位责任是交托给你的。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过，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了我。他说，我若甘心乐意就有赏赐，但是我若不做就有责任。他不能逃脱这个责任。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保罗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保罗不相信神的主权？是不是保罗认为那些人不得救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们？没有，保罗看重自己的责任，所以他的一生有方向感，有目的，等到他建筑的时候也有成就感。他若没有方向感，他怎么能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若没有方向感，他怎么能做这样的话？他因为有方向感，他也有成就感。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弟兄姊妹们，你看那些侍奉主的人，他们把天下为己任，不是说他有本事，而是他知道神给了他操纵自己生命奉献给主来使用的那个权柄。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说才会叫弟兄姊妹清醒过来，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责任。神绝对良善，因为良善才有创造，但是神绝对公义。我今天所说的不是只是因信得救的问题，而是指着我们的侍奉。当然，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恩典和神的旨意跟你自己的责任，你得救了以后，你不会好好长进，你不会成熟，你不会有负担，你不会爱主，不会爱人，不会传福音，也不会为着福音祷告。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得救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长还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得救的时候，神怎样给我们意志，叫我们拣选神。信主以后，也因着我们的意志，决定把自己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向你要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到底站在哪一面？我觉得我常常意志非常的薄弱，三心两意，东摇西摆，有些时候不能坚持我所相信的。但弟兄姊妹，神的恩典非常大，一再的施恩典，一再的施怜悯，叫我从软弱中间再起来。我相信在你的身上神也一样。我们知道人得救不是靠行为，我们的行为不足可取，并且我发现有些讲行为不足可取的道比我们讲的还要过分。这里有一本书讲到教会所有各种的教条，包括英国的国教，英国的国教里面把人的行为打得一钱不值，得救以前没有价值，得救以后也没有价值。这点我也不能完全同意。有没有价值？有小部分的价值，这个价值不在救恩方面，也许他们讲的是救恩的问题，那对了。但是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得救以后，神要叫我们行善，因为这是为什么？在基督里面做成的。神的旨意叫我们行善，我再说，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意志，神给了我们意志，要我们运用意志。一个不用意志的人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不用意志的人也是一个失败的人。 你的意志也许很强，用在你的工作上面，用在你的事业上，但是你没有把你的意志用在神的工作上面。我说的对不对？如果不对，你们可以指正我。如果不对，你找出圣经的根据来，我愿意改。我已经改了很多次了。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转来转去，我想我应该做个加尔文主义者，我想我应该做个亚美尼亚者，我又想我应该跟着卫斯理，我又想尼多孙弟兄从前怎么讲。到后来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神的预知和预定的分别。当我们明白神的预知和预定之后，事情很好解释，圣经很好解释，有些是出于神的预定，因为神已经定位；有些是出于神的预知，因为他全能。但是不管怎么样讲，我们的责任神清清楚楚交代的，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追求主爱主是我们的责任，侍奉主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大精神要把教会的财务整顿？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整顿以后大家心就平平安安了，以后不需要付代价了，以后就是开源节流，教会能够平平稳稳往前？不是。若是这样，我们都错了，是为了要弟兄姊妹们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往外传福音，在各处设立教会。我讲了多少次，弟兄姊妹不大相信，要怎么样才能够证明说我们有心要往前传福音？于是院外的工作，北区的工作，今天我看见高弟兄跟他太太来了，很久没有来。北区的聚会，北区实在还远一点，我们希望那里建立教会。为什么？传扬福音，人多的时候没有责任。如果今天我不在这里，昨天晚上知道有人知道我把姊妹送进医院，有人很担心明天我讲不讲道。假如我不讲呢？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责任？假如有一天生病的不是我的太太，是我呢？弟兄姊妹有没有责任？我不是说照顾病人的责任，侍奉的责任有没有呢？假如有一天我不在这里，教会是不是还要往前呢？这是我心中挂心的问题。其实答案很清楚，因为神已经托付了我们，把福音的责任给了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你们在这里聚会，如果有一年你好好的聚会，我相信你对真理是相当清楚。如果你每一次聚会好好的参加，你应当一年有相当的成长，真理上应当有相当的规模。你到任何的地方，甚至你去加入任何的教会，你不会比别人差。如果你没有这样，那是我的责任。可是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诸位的情形，照像保罗说的，保罗虽然责备加拉太人，保罗虽然责备哥林多人，但他说我相信你们比我讲的好得多。我也是这样，我相信弟兄姊妹们真理上的认识好得多。你知道的，你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操练你的意志，你有没有对主说，主我愿意，我要。你觉得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立定心志， 恒久侍奉。下定决心，我的一生为了主，我的工作为了主，我的生活为了主。我们祷告好不好？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有绝对的主权。我感谢你，主啊，你造人的时候把自由的意志给了他。主，虽然这样，你还是全知，你还是一直知道一切的事情。主，已经看见亚当早就知道他的失败。主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多多的亏欠你。主，愿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使我们有会忧伤痛悔的灵能够来侍奉你，甘心乐意的灵起来侍奉你。主啊，你把自由意志给我们，我们却多多的浪费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使用我们的意志。主啊，我们容让罪辖制我们，容让世界霸占我们，容让我们自己败坏的天性仍然做我们的主人。主，愿你拯救。主，我们也愿意在你的面前说，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把我们的意志交在你的手中。主，但愿从今以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你的旨意里面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你仍然是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今天我们向你求，叫每一个人能够运用他的意志，叫每一个人能够把意志降服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为你求，为了你的国度求，也求你来复兴我们，叫教会兴旺起来，叫弟兄姊妹们既然把自己奉献给你，就在我们身上你有一切的主权，好让我们说话行事，我们做事每一件事情我们来荣耀你。主，今天早晨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求你常常扶持我们，常常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靠耶稣基督的名。